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现在真好，
岁月正好。
岁月正好，事事关心。我是张凡。
我是李诺。
那今天呢，在事事关心的单元，我们要跟大家谈一个话题。这个话题呢，刚好是我跟李诺我们正在谈论的一个话题。叫临终者的反向关怀。
嗯哼，
为什么叫反向关怀呢？是因为它相对于我们之前多次节目当中提到的一个叫临终关怀。
嗯哼，
因为临终关怀呢，它是亲属对另外一个可能是临终的人最后一段时间给他提供一些全方位的关怀，叫临终关怀。
一定程度上，我觉得这个事情在中国人的文化里边要去做好是有难度的，就是中国的文化里边还是会觉得比较避讳死亡这个话题。
嗯，
但是临终关怀很显然呢，就是你确定对方在弥留之际，
嗯嗯，
也就是说在人生最后的这个阶段，甚至你是有对应的一些比如说关怀的措施或者什么之类的。
嗯，
那也就是说双方帮助的、辅导的、关怀的还有被关怀的那个对象，双方都达成了一定程度的共识，
嗯，
才能够实现所谓的正常的临终关怀的。
嗯，我们今天谈的是相对于临终关怀来说的另外一个表现，叫反向关怀。
嗯嗯嗯嗯嗯，
就是这些临终者，他对于那些还在世的人，对于那些即便我离开了还依然活在这个世上的亲友，
嗯嗯，
对他们表达关怀，反向的。
对，
那李诺，你会怎么去看待他的一些出发点？就是对于一个临终者来说，他为何要这样做？
其实这就是为什么前面我要解释临终关怀的意思。
嗯，
在中国呢，你不能主动的提及临终关怀，好像你是不是在甚至带着一种负面的情绪在面对生病啊或者身体软弱这件事儿。
嗯，
但是呢，你会发现传统的中国文化里边，
嗯，
其实很多老人家到了一定年纪之后就已经开始反向的临终关怀了。
哦哦，是，所以你会认为临终关怀反而不好做？
对对对，
反向关怀反而是常见，
因为这是在文化里边的东西。
嗯，
就是至少我们现在哈，就是我们的父辈都还是在一个什么呢，家庭的观念里，也就是有这个集体意识的。所谓的集体意识就是说，哎，我不只是考虑我自己哦，
嗯，
我还要考虑就是刚刚张凡说的我身边的这些家人。那如果讲的更多的基本上就是父母对于儿女的挂心。
嗯，
那对于儿女呢，很多时候父母的观点，比如说我爸常常就跟我讲的，他就说我没有什么成功的经验给你，只有一些失败的经验。
嗯，
那这个就是他作为一个长辈，
你觉得这算是一个关怀吗？这个表达，
我认为一定程度上他的这种表述、啊、
像是一种鼓励和安慰。
他是鼓励和安慰，但是他为什么这么说很重要。
嗯，
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哈，我知道在欧洲很多国家，他们的这个遗产继承呢，不能说健全吧，是有非常稳定的一些相关程序的。
嗯，
它就是根据你的直系亲属，然后如果直系亲属没有了，就找你的旁系。所以有可能呢，我只是一个放牛小子，突然之间我继承了一大笔遗产。
嗯，
这在欧洲是实现的。但问题的关键就是在那个环境里，好像没有说我刻意要留钱给谁的概念。
嗯，
只是最终谁继承了我的财产而已。
嗯，
但是呢，在中国不一样，就是父母或者说年长的人，他总觉得我要给你点什么东西。
嗯嗯，
那如果再具体到我们说这个反向临终关怀呢，就是我就算给不了你什么，但不要消耗你太多。
岁月逝去，芳华不在，但心依旧澎湃。哦，美丽的玫
瑰花，你的事就是我的事，事事关心，关爱老人。是是是，我觉得这个反而是我们比较常见的。说起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的时候呢， 刚才李诺说的那句话，我觉得是可以总结，就是他们期待自己的生命更多是给予，而不是索取。
对，对，
这是一点。另外呢，就是他有一种想法，比如说不要累着后代，不要给他们添麻烦。
对，
总是希望自己的生命在最后的一段时间，是一个持续的，哪怕是带着微弱的力量，也是给予后代一些帮扶，包括遗产，
对，
包括一些叮嘱，
是，
包括一些感谢的话，甚至放弃治疗，
对对对对，
它都是一种反向关怀的一种表达，
是，
就是别再治了，没有意义，我不需要过度治疗，
对，
我已经很感恩了，很知足了，所以这种场景我觉得是非常常见的，尤其是在我们现在的环境当中，比如说我的老家呀，农村呀，这种现象反而是特别的普遍。
对，就是我觉得张凡刚刚讲到一个重点，就是现在的环境中，因为放在以前呢，医疗条件没有那么发达，不会给你提供另外一个方案。但现在我们说到这个反向的临终关怀呢，很多时候就是几个方案摆在面前，也许老人家嘴上不说出来，但他往往选择最便宜的那个。但是他不会这么说，他会告诉你插那么多管子难不难受啊，我成天还下不了床。
从最简单的来说，比如说我们就是带老人去看一颗牙齿啊，医生会给三个方案，第一个方案是什么材质的
、对，
然后什么价格的，它的有效期是多少年，通常呢，比如说我带我的父母，他都会执着于选择最便宜的那个，
是
能用15年够了，
对，
我还要怎么样，
对，
就会希望不要太贵的，他总是想方设法的为晚辈省钱，不要累着晚辈，总是从这个角度去看。而且我现在已经经常听到父母跟我念叨一句话
啊，
就是小病的话我们看一看，大病
就算了
就算了，没有想过有什么大病要去看，每一年可能会提起那么一两次，实际上他现在并没有什么大病，小病的是有的，但是他会叮嘱这样的事情，我会把它理解为它是一种反向关怀的一种表达。
对对对对，如果我们尝试从这个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我觉得你看我刚刚讲了中国传统文化，对大家的影响很大嘛，
对，
那以前儒家文化又讲什么家国情怀等等之类的，一定程度上我觉得对于一些反向临终关怀的，在人生这个弥留之际的时候，他这样的一种心态，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出于对自我价值的寻求，就是我记得有一句话是我们常常讲的，是不求无功，但求无过，意思就是说我可能一生我也没有什么丰功伟绩值得我去觉得啊，我这一生满足了，但是我至少到临终的时候我不要成为你的负担，好像我不想做那个因为生了一场病把家底掏空了的那种状态。
对，我会觉得有这可能的，而且呢最近这几年呢，我会更多的尝试去理解这样的言行，它有很长一段时间的文化的积淀，
对，
造成他有这样的想法，也带出这样的行为。那现在呢，我会尝试做这样的思考，就是有这样一个反向临终关怀的表现，他无论是言语，还是行为，
对，
那么他对于双方来说，他会有什么样的影响？两方嘛，一个是施予者，一个是承受者，其实我尝试去想了一下，如果我是一个施予者的话呢，我可能会有一种满足感，
就是那个本来是需要被关怀但又反向关怀对别人的人，
对，类似于刚才李诺所说的，就是不想累着大家，不求无功但求无过，不要添麻烦，我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但是呢其实我在预备的时候我特意上网查了一下，就是它有正反两面的影响，或者说有既有积极的影响也有消极的影响，积极的就类似于我刚才所说的这种心理活动，
对，
但是会不会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实际上我把很多的负面情绪压力都自己扛着的，我没有去说，我尽量向外展现的是一种积极的信号，不想把一些负面的情绪传递给他人，
对，
是有这个可能，
是的，
但是即便是这个可能，它依然是反向临终关怀的一种表现，
对对对对， 一定程度上我们对死亡也好，我们对痛苦也好，都是有一种什么呢，我如果能自己受，我就不会跟别人说。
嗯，
我以前有过一个经历，因为我们的听众朋友大概也知道，就是我十几二十年前的时候烧伤嘛，我清楚的记得当时发生这个意外的当天，其实我都不疼的。
嗯，
身上这个被烧的地方挺多，但是我不疼，但是当我躺在那个就是救护车的那个病床上的时候，
嗯，
我突然之间，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之间跟我爸说我好疼。我跟他说那个好疼的时候，我甚至有一种像今天我们聊这个话题就是反向关怀的想法，我要让我的父母知道我还有知觉，我觉得疼了。然后我爸就说要不要给你打一针止痛，就联系医生给我打止痛，好像这样让他的心得一些安慰。
哦，孩子还有知觉，没有烧得更严重。
对，就是我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这个举动有可能是有这个想法的。
明白明白。好，那刚才讲的是失语者，对于承受者来说呢？
承受者当然我觉得一定程度上我们就按普遍来看可能是难以接受的。
难以接受的。
难以接受的。
你为什么会觉得难以接受？
因为之所以我想要让你得到更好的医治，是我看重我们的关系。我想要让你再久一点。
李诺，你这样讲的话，就让我在网上查他正反两面影响的话，对于承受者的一些不好的影响，就是他会有愧疚。
对啊，是啊，
他会有一些遗憾，
我是不是没有做到位。
对，这是有可能的。
对对。
我也会看到一些比较好的影响，比方说呢，我们看的那个报道，它里面就是一个临终者，应该是他的妈妈还是怎么样，他对于他的孩子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有你们在真好。很满足，很知足，没有遗憾。他会把这样的感恩，这样的一种满足和喜乐向自己的孩子去表达。
对。
很多人就说这样一个老人，他在临终的时候这样的一种分享，给孩子的一生都带来一种能量。所以他有好的一面，就是如果我们的反向临终关怀，他某种程度上对于承受者来说也是一种安慰，是一种鼓励。我依然会说它有正反两面的影响。依然要看我们怎么去使用，怎么去看待。
对，尤其我觉得作为基督徒来说，我们面对生死的问题，人伦的问题，更要慎之又慎。但是呢，很核心的点就是我觉得你刚刚说的这个案例比较棒的地方就在于要把话说透。中国人的问题就是常常不把话说透。那所以很多的你刚刚提到那个愧疚也好，或者说那种心中的郁结呀，基本上都是因为话没说透。如果你真的这么想，那坦诚的交流，我觉得对彼此都是一种安慰。
是是。好，我们今天呢花了一期节目的时间跟大家探讨的是反向临终关怀。这是一个我们在生活当中常常会遇到的现象，也盼望听节目的朋友呢可以尝试跟我们探讨和分享你在生活当中遇到这样的现象会带给你什么样的思考。我们一起用我们的行动给我们身边的人带来一些影响，带来一些关怀。
是的。
好的，今天谢谢你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李诺，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 会。
耶和华我的神，你是我的神，我的好处不在意外，你是我的产业，我杯中的分，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耶和华我的神，你是我的神，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你是我的产业，